再加上最后一个七，而六十九个七里面是七个七再加上六十二个七。好，那现在我们就把整个的撒迦利书把它分段一下，前面的六章是个慢慢的长篇，到了第七第八那是七个七的时候，然后从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六十二个七的时候，那最后从十二章一直到十四章那是最后一个七。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借着撒迦利书一个少年的先知，他能把神给但以理所看见的再看一遍，但是现在呢，你能看见事先撒迦利也告诉我们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果你光看但以理书的话，你印象不深刻，七十乘七到里面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后面六十二乘七又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是很清楚的。然后呢，最后一个七又怎么回事，那只是个大纲而已。但是真正在大纲上面给我们一些的眉目，告诉我们大概发生了几件重大的事情，那么这就是撒迦利亚书。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是七十个七来支配了撒迦利亚书，换句话说，撒迦利亚不光是复兴的先知，撒迦利亚的确明白神的旨意，像但以理一样。但以理是把神永远的旨意给我们，但以理他所看见的比他那个时候所看见的远得多了。他以为他自己被掳，他以为他服侍巴比伦七十年，然后现在呢，神给他叫他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你看见能看在将来的这么七十个七年里面，原来是和神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不能够不稍微复习一点点，因为这样我们大家才会感觉，我们读到撒迦利亚书才会有那个感觉。所以呢，我想我们好不好大家翻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薛罗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七十年为满。那么好了，如果大家仔细去看耶利米里面所记载，两次讲到七十年都是为巴比伦定的七十年，他们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那么很清楚的，这个是圣经所记载的七十年。所以第三节，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下面呢，可以说就是把但以理的进食祈祷，然后呢，他起来以后，你看见吗？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只叫我说，但以理啊，现在我出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以下。然后二十四节，为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上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起点，这是东方发白的时候。如果没有起点，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是遥遥无期的，很清楚的。所以你只要看见圣城重建，你就知道东方发白，你就知道说很快太阳就要升起了。所以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受膏君就是弥赛亚，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就是七个七中间所发生的事。我再说一遍，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那是尼希米的故事。但是但以理事情还没有发生，他已经知道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很清楚的。过了六十二个七， 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受膏者就是弥赛亚，指的我们主说的必被剪除，就指着顶十字架说的一无所有。那么这个就是六十九个七，然后下面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三年半大灾难。所以那个期呢，是指着末世最后的期来说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时间呢，刚好是六十七、六十九个期跟最后一个期的中间，因为我们知道，因为他们以色列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神的国就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就给了能结果子的百姓，指的教会来说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教会时期，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恩典的时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是七十个七。好，那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者这个七十个七到底是什么单位？你若仔细去读圣经，没有单位，为什么呢？因为你要问说七十个七，好了，那么到底七是指七年呢，还是指着什么时间？你不知道。所以有一个办法可以知道，你要看后面的一期之半，对不对？如果一期之半是一载、二载、半载的话，那么好了，那么这里单位就是一载、半载、3.5载，那是一期之半的话，那你就这个一就是这里的一就是一年的一载的意思。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中文把它翻作一载、二载、半载，在希伯来原文是一期、二期、半期，没有单位的，没有告诉你到底有多长。所以明白吗？如果这样的话呢，你不知道七层级到底有多长，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七十层级是根据什么地方来的？七十层级呢，是因为但以理读圣经，他明白了为着巴比伦已经定了70年，所以70年快到了，现在他快要回到他自己的故乡了，所以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当他知道他要回来，他下面就有了个祷告。那么那个祷告是全本圣经里最好的一个祷告，你看见根据那个祷告，你能够了解但以理的心情。你看见但以理他已经在巴比伦王国已经快70年了，每天他都把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打开的，所以你看他天天活在神面前。他老早年轻被掳的时候，他就记得耶利米的话，到了70年的时候他们要回来。所以一个被掳的但以理，他当然朝朝暮暮，他所思念、他所希望的、所巴望的，就是有一天能回到他们的故乡，巴不得那天消息能早一点的回来。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神从来没有缩短那个70年，神说70年一年都不能减少。所以最后终于等到70年，快70年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可以了解这个你已经快90岁的但以理，在这个时候听见这个消息，心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那么他怎么做呢？圣经说他就祷告了，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他在神面前祈祷恳求，在整个的祈祷恳求里面，你发现他怎么祷告呢？首先他说我们得罪了你，他没有说我们的祖先得罪你，所以你看现在我被掳到巴比伦，没有，他说我们得罪你。他认罪不是替他认罪，不是他们犯了罪，没有，是我们得罪了你。所以他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所以一夜才有哭泣。不要忘记，在巴比伦的日子乃是哭泣的日子，乃是长漫漫长夜的日子。但现在终于有消息来了，但是很可惜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如果在年轻20年，你知道巴比当然你知道说但以理他一定会去的，但现在他年事已高了，已经快90几岁了，所以很自然他知道他不能回去，虽然不能回去， 他为整个神的见证在神里面祷告，他的心完全被神夺去。所以明白吗？一面他明白了神的话，你有了神的话更需要祷告。很多人呢，你明白神的话他就不祷告，以为神的话已经说了，没有。今天不要忘记，神是告诉你70年，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进行祷告，你真的在神面有一个像惨难一样的祷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你从祷告起来以后，你看见你所看见不再是70年了，你的意象要放大了。现在神要让你明白一个旨意，不是70，乃是70乘7。所以什么意思呢？如果本来的意象是70的话，现在的意象比从前要大7倍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就一点都没有错。这个70个7对于但以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他怎么看见这70个7的？很清楚，因为前面，因为写刚刚过去快70年，那么现在后面讲70个7，那么大概70个7应该77年。所以呢，我们现在姑且说，但以理他往前看的时候，大概他可以看到70个7年。但是我们要打个问号，等一等，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去，到底那个一个七是指多长的来说，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好，我们讲过圣经里面讲的七十的时候是两面，因为但以理现在所看见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有一个七十呢，不光是服侍巴比伦的70年，而且也是为了耶路撒冷定的70年。那如果为耶路撒冷定了70年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以色列人他们被掳以后，大体被掳了以后，那么地就荒凉了。所以圣经说地就荒凉了70年。但是很稀奇的，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地就守了70年的安息年。本来呢，地应该要安息的，那结果他们得不着安息。自从以色列人被掳了以后呢，就刚好有70年了。所以这个70年是耶路撒冷的70年，是和神旨意的70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呢？有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根据旧约的圣经，这个以色列人不光要守安息日，他们到了迦南美地以后，他们一定要守安息年。守安息日还容易，你拉紧裤带，你一天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是很清楚。所以你看全世界这个以色列人就是会守律法，他们几乎像法匠一样，他们守律法是守的很是完全照着律法来遵行的。所以太阳一下山，礼拜五太阳一下山，他们什么工具不做了。所以年轻人很痛苦啊，礼拜天不能看电视，礼拜五六不能看电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把电视打开就是做工啊，那做工就是犯安息日啊。不过他们还是很有办法，到礼拜五天太阳没有下山以前已经把电视打开了。但是问题就是你只能看一个 channel， 你不能换 channel， 你不能换台的。那不管怎么样，他们这就是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安息日。所以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的确跟外邦人不一样，他们到了安息日就是守安息日。你看见他们那一天每守安息日他们守得来。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神不只要他们守安息日，神还要叫他们什么？守安息年。守安息年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地呀，头6年你要耕种，到了第7年呢，你要叫他安息，你什么都不要做，让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农夫的话，你看这就不容易了，你明白吗？你今天好不容易出去撒种，这一年呢终于有了丰收，你说现在一年什么工都不做，你能不能相信一年以后你全家老少全家大小还有的吃的，而且根据神的话说第8年第7年去乘凉，第8年去乘凉，第9年还可以去乘凉。意思就是说你就什么工都不做，神把很多的丰富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守安息日可以，守安息年就很困难，明白吗？因为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就是说你真的相信说你第1年你都不耕种，结果地还能长出粮食来吗？还能够去乘凉吗？几乎觉得